王波，字明阳，曾祖父王金，曾任嘉州司马；祖父王生，曾任咸阳令；父亲王树，曾任扬州府参军。王波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咸良方政治科，被授予集贤校礼。两次升迁后，任监察御史，转任殿中侍御史，历任侍御史。贞元末年，宠臣李时任京兆尹，倚仗恩宠非常专横，曾在路上遇见王波，不回避。按照旧例，京兆尹应避让御史台官员。王波发文书指责他，李时恼怒，后来上奏让王波担任三元令，想借此挫败他。王波接受任命，前往府衙拜谢，完全按照府县的礼仪。等他到任后，政务治理清明，依仗权势的豪门，从未违法宽待。年终考核，他在京畿各县中政绩最优。李时认为此人具有施政才能，很礼遇敬重他，多次向皇上举荐。德宗认为他才能出众，打算越级提拔任用，恰逢王波母亲去世。顺宗即位，任命王波为驾部郎中，改任长安令。当年中，升任工部郎中，掌管御史台杂事，纠察弹劾纲纪法令，被人称赞。转任考功郎中，出京任国州刺史。李训监管盐铁事务，上奏任命王波为副使、兵部郎中。元和五年，王波取代李夷简任御史中丞。他整顿朝纲，百官各司其职。十月，取代许梦荣任京兆尹。当时禁军各镇分布在京畿境内，军人出入都佩戴着弓箭，常常发生盗窃，难以擒获奸人。王波上奏请求京畿内军镇的将士出入时不得携带武器，诸王、驸马、权贵豪强之家不得在京畿内试验鹰犬和打猎的工具。皇帝下诏同意，从此奸盗平息。六年三月，转任刑部侍郎，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。王波擅长为官之术，虽然案牍繁多，但他剖析事务如流水般顺畅，狡猾的官吏想欺骗诋毁他，无不暴露失败。当时天下多变故，法司审议案件苛条繁杂，王波全面列举前后各种格条，放在座位右侧，凡是需要详细裁决的，他处理快速如神。当时的下属同僚赞叹佩服不已。十年四月，改任礼部尚书，仍兼领盐铁使如故。在此之前，李训任命程颐为江淮院官，程颐又精通财货，等到王波兼领盐铁使，上奏任命他为副使。当朝廷军队讨伐吴元济时，命令程颐乘一马前往江淮，赋税大量集中，直到叛贼平定，程颐出力很大。等到黄甫伯掌权，担心王波被重用，于是请求让程颐兼领盐铁使事务，王波谨守原职而已。十三年，王波任检校户部尚书、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。穆宗即位，黄甫伯被贬，王波多次上表请求回京城。长庆元年七月，被征召还朝，受任刑部尚书，又兼领盐铁转运等使。十月，兼任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仍兼领盐铁使。长庆年间，朝廷内外权臣大多借助他人权势，王波凭借童颜之力被提拔为辅政大臣，专门以迎合奉承为事，而对于国家安危和帝王治国之道不置一言。当时河北再次叛乱，朝廷用兵，恰逢裴度从太原入朝觐见，朝廷和民间舆论都说裴度不应在外地任职。次年三月，留任裴度恢复主持政事，以王波取代裴度为淮南节度使，检校右仆射，仍兼领盐铁使。王波仍请求携带盐铁印前往镇所，上都的院印请求另外赐给，皇帝同意。王波到淮南，正值旱灾欠收，百姓互相蚕食，赋税征收不足，他设法搜刮，家家户户皆叹怨恨。敬宗即位，就地加授王波迎清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，罢免盐铁转运使。当时中尉王守成掌权，王波自从失去财力大权，便广泛搜求珍奇宝物，令心腹官吏在宫内结交王守成作为援助。王守成趁机会上奏说王波有才能，皇上在延英殿提及此事，建议大夫独孤朗、张仲方、起居郎孔敏行、柳公权、宋申熙、补缺为人时、刘敦儒、时宜李景让、薛廷老等，请求开延英殿当面奏报王波的奸邪， 勾结宠臣，又图谋被重用。天子年幼，不能采纳他们的意见。从此舆论纷然不息。次年正月，王波又兼领盐铁转运使。王波得到旧职后，便在铜盐方面巧立名目征收赋税，以作每月进奉。名义上是盈余，实际上是正额，一心希求奖赏提拔，不顾百姓议论。当时扬州城内关河水位浅，遇到干旱就组织漕船。于是上座从城南昌门西七里港开河向东，曲折经过禅智四桥，连通旧关河，开凿的稍深，船只容易通行。所开河道长19里，其工程费用不耗费省钱，由本使自行筹措，而漕运不再受阻。后来的执政者依靠这条河道。文宗即位，就地加授王波检校司徒。太和元年5月，从淮南入朝觐见，进献大小银碗3400枚，零绢20万匹。6月，授任尚书左仆射、同平章事，仍兼领盐铁使。2年，晋封太原公、太清公使。4年正月，宦侯种突然去世，享年72岁。朝廷停止朝会3天，追赠太尉。王波出身寒门，凭借文辞自立，逐步升迁到显要地位，有能干的声誉。但他随着时势沉浮，不保持世人操行，以奸邪手段进取，君子认为可耻。然而他天性勤于立事，公务堆积，虚吏满庭等待裁决，不及文书堆满案几，别人受不了，而王波却以此为乐。王波的儿子王氏，弟弟王延、王启。王延贞元15年考中进士，多次升官至太常博士，早年去世。儿子王铎、王廖。王启字举之，贞元14年考中进士，出仕任集贤校理，考中制策直言及谏科，授任蓝田尉。宰相李吉甫镇守淮南，以监察御史充任长书记。入朝任殿中侍御史，升任起居郎、司勋员外郎、直使馆。元和14年，以比部郎中之制告。穆宗即位，授任中书舍人。长庆元年，升任礼部侍郎。当年钱徽掌管贡举，因朝臣请托，人们认为选拔过烂，皇帝下诏命王启与同职白居易复试，被取消资格的人很多。钱徽被贬官，王启于是取代钱徽为礼部侍郎，掌管贡举2年，选拔的士人尤其精当。在此之前，贡举混乱，世家子弟互相筹作，寒门俊才10人中被抛弃6-7人。等到元稹，李绅在翰林对此深为恼怒，所以有复试的规定。等到王启考核贡士，上奏说本司所选进士，根据所考杂文先送中书，令宰相阅试可否，然后下发本司放榜。皇帝同意。议论者认为，王启虽然避开了是非，但失掉了贡举的职责，所以出京任何难以。入朝任吏部侍郎。文宗即位，加授集贤学士、判院士。因其兄王波任仆射辅政，他不愿主管选部，改任兵部侍郎。太和2年，出京任陕国观察使兼御史大夫。4年，入朝授任尚书左丞。在为王波守丧期间，哀嚎毁伤过度，兄弟友爱尤其深厚，升任户部尚书、判度支。因西北边境防备，每年有何事来供给军队，劳民运输，上奏在灵武，兵民开垦营田。6年，任检校吏部尚书、河中尹、河中进将节度使。当时正值蝗灾旱灾，粮价突然暴涨，豪门闭仓不卖，以图高价。王启严厉告诫储蓄粮食之家，令其出粮于市，隐瞒者依法治罪，因此百姓得以接济。7年，入朝任兵部尚书。8年，任检校右仆射、襄州刺史，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。江汉一带水田，前任官员破坏法令，唐宴损坏。王启到任后，命从事礼业巡视蜀郡，检视并修补，专门制定水利法规，百姓没有灾年。9年，就地加授迎清光禄大夫。当时李训掌权，李训是王启贡举的门生，想援引王启为宰相。8月，下诏授任王启为兵部侍郎、判户部使。当年冬，李训是败，王启因是如素长者，人们不认为他被牵连， 只罢免了判户不是。文宗喜好文学，尤其崇尚古学，政坛擅长经义，王启擅长博学广记，都被引入翰林讲论经史。王启酷爱学习，虽然官位崇高显重，但钻研不辍，日夜孜孜不倦，几乎忘记寝食，书无不读，过目不忘。转任兵部尚书，因庄克太子被立为储君，想令儒者教授经书，于是王启兼任太子侍读，判太常卿事，充任礼仪祥定使，创制礼神九御，上奏一说，邦国的礼仪祭祀是大事。规避的议论，经典有前代规矩，谨按周礼，天地四方，以苍壁礼天，黄琮礼地，清规礼东方，赤章礼南方，白虎礼西方，黑黄礼北方。又说四规有底以四天，两规有底以四地，规避以四日月星辰，总共这九种器物都是祭祀神灵的玉器。又说以阴祀四号天上地，郑玄说阴烟也，为玉璧祭器繁之，而生烟以抱阳也，现在与开元礼意义相同，这就是焚玉的证明。又周礼，掌国之玉镇大宝器，若大祭祭事而藏之，这就是收玉的证明。梁代崔林恩传三礼一宗说，凡祭天神各有二玉，一以礼神，一则繁之。礼神者气势却收，四神者与生俱聊。那么崔林恩的意义与礼经相合，如今国家交天四地四神之玉常用，遵守经据古，礼神之玉则没有。臣等请下诏有关部门，经求良玉创制苍壁、黄琮等酒器，祭祀完毕后收藏起来，其疗愈即依照通常制度。皇帝同意。王启又为太子推广五韵图及文场秀剧等献上。三年，以本官充任翰林侍讲学士。庄克太子去世，下诏命王启撰写哀策文，文辞情意婉丽。四年，升任太子少师、判兵部事，仍兼侍讲。因其家贫，特地下诏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钱300千天给。王启富有文学，而治家无方，俸禄入门即为仆妾所有。皇帝因师友之恩，特别加以周济。议论者认为与灵官分钱，可说是耻辱。武宗即位，八月充任山陵鲁部使。枢密使刘弘毅、薛继棱惧怕被诛，想借山陵兵士图谋废立。王启与山陵使知道他们的阴谋，秘密上奏，刘、薛等人都被处死。不久，王启任检校左仆射、东都留守、判东都尚书省事。会昌元年，被征召受任吏部尚书、判太常卿事。三年，暂代之礼部贡举。次年，正式受任左仆射，又之贡举。王启前后四次掌管贡部，所选都是当时有文辞艺术的人，在当时有名声，人们都赞赏他精于鉴别，秉公办事。当年秋，出京任兴元尹，兼同平章事，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。赴镇之日，在延英殿辞别。皇帝对他说，卿是国家的老臣，宰相无内外之别，朕有缺失的政事，迅速上表报告。赏赐宴会很丰厚。在镇两年，因年老疾病请求替代，未获批准。大中元年，在镇去世，享年88岁。朝廷停止朝会三天，追赠太尉，谥号文义。有文集120卷，无伪图10卷，写宣10卷。王启侍讲时，有时遇到生僻字或疑事，令忠实口头宣誓，王启便用膀子回答，所以名为写宣。儿子王圭继承。王圭字大年，性情简单潇洒，不乐于仕进。年轻时以诗酒情书自娱，不参加科举考试。京城光府里宅地，王启兄弟同居，非常红场。王圭志趣在尘世之外，厌倦结交朋友，于是在永达里园林深僻处创建书斋，在其中吟咏长啸，称为半隐亭。等到叔父王启在河中时，他在中条山谷中建筑草堂，与山人道士郊游，初一十五回府第一次，后人称为郎君谷。等到王启镇守东都，王圭在龙门溪谷构建松斋，栖息往来，放怀世外。王启镇守兴元，又在汉阳的龙山建隐居之所， 常常乘船前往，其嫌疑如此。武宗知道后，以左拾遗征召他。过了很久，才到殿庭一次谢恩。陈述情由说，臣才能疏散，对当世没有用处，加上疾病缠身，不能胜任俸禄官职。陈父年近90，在远方藩镇任职，正处喜剧之年，缺乏供养侍奉，请求罢免现任官职，以早晚奉养。皇上下优待诏书允许。次年遭遇父丧，服丧期满，以右补缺征召，升任侍御史、尚书郎。大中末年，出京任宣摄团练观察副使，赐飞色官服。入朝任祠部郎中，使馆修撰。此前随从崔瑜任宣摄副使，等到崔瑜镇守河中，又奏请王圭为副使。入朝任兵部郎中，赐金子、不久之制告。咸通末年，因为弟弟王铎在中书省任职，王圭不想留在宫廷禁地，改任太常少卿，不久任检校又散其常侍、同州刺史。牙将白约非常狡猾奸诈，前后几任防御使都不能制服他。王圭趁他事情败露，将他鞭打致死示众，人们都畏惧他的威势而效力。14年转任越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浙东团练观察使。在此之前，王圭的兄长王氏曾治理这个州，有人证。听说王圭再次到来，人们欢欣鼓舞迎接他。适逢徐四叛乱，江淮盗贼兴起，山越人也作乱，攻打州郡，王圭被贼人杀害，追赠工部尚书。儿子王饶，王饶刻苦学习，善于写文章。因为叔父担任宰相，避嫌不去参加科举考试。潜伏初年，崔璟任湖南观察使，崔娟镇守江陵，都征召他为从事。萧构任宰相，上奏授予他蓝田县尉，在使馆任职，升任左拾遗、右补缺，中丞卢牙上奏任命他为侍御史。跟随熹宗前往山南，受任右司员外郎，去世。儿子王权在唐朝中兴时官至兵部尚书。王氏凭借门荫多次升迁至监察御史，转任殿中侍御史，也是个善于钻营的官员。太和年间，依附正主，拜见王守成，被忠臣归荣弹劾，出任江陵少尹。大中年间以后，历任省署官职。咸通初年，任浙东观察使。草贼裘府占据明州反叛，前来攻打会稽，王氏讨伐平定了他们。王氏有威略。三年，徐州银刀军叛乱，任命王氏为徐州节度使。王氏到镇后，全部诛杀了银刀等七军，徐州得以平定。天子嘉奖他，后来多次担任地方长官，去世。王铎，字规范，会昌初年考中进士，两次被征召到使府任职。大中初年入朝任监察御史。咸通初年由驾部郎中之制告，受任中书舍人。五年转任礼部侍郎，主持贡举两年，当时称赞他选拔了人才。七年以户部侍郎判度之升任礼部尚书。12年以本官同平章事。当时宰相韦宝恒因为提拔之恩，侍奉王铎尤其恭谨，多次兼任刑部、吏部尚书。熹宗即位，加授右仆射。韦宝恒获罪，以王铎为检校右仆射，出任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。王铎有经世济民的大志，以安定国家为己任，世人朋友都推重他。乾伏二年，河南、江东相继有寇盗聚集，宦官田令孜平素听闻王铎的名声，于是重新召用王铎，授任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四年，贼寇攻陷江陵，杨之温失守，宋威破贼失策。朝廷商议统帅之人，宰相卢协称赞高骈屡立战功，应该把兵权交给他，舆论不赞同。王铎在朝廷上奏说，我愧居宰执之首，在朝中不足以分担陛下的忧虑，我愿意亲自率领各军扫荡群贼。朝廷议论认为对。五年任命王铎为守司徒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兼江陵尹、荆南节度使，充任诸道行营兵马都统。王铎到镇后，安抚流亡，修整军备，一年之间五倍严整。当时兖州节度使李系是西平王李胜的孙子，因为他的家世将才，奏请任用为都统都押牙兼湘南团练使。 当时皇朝在岭南，王铎把全部精锐部队交给李系，命他分兵扼守岭路。李系没有将略，稍有口才，军政不理。广明初年，贼寇从岭南侵犯湖南各郡，李系守城自保，不敢出战。贼寇边牧围伐，沿湘江而下，猛攻潭州，攻陷了他。李系的50000甲兵都被贼寇杀害，尸体投入江中。王铎听说李系战败，命部将董翰洪守江陵，亲自率领10000多兵马会合襄阳的军队。江陵最终被贼寇攻陷，天子没有责备他，罢免宰相，任太子太师。宰相卢协当权，最终用淮南高骈代替王铎为都统。这年秋天，贼寇焚烧抢掠淮南，高骈受挫失败。等到贼寇攻陷两京，卢协获罪，天子用郑田为兵马都统。第二年，郑田因病返回行在，朝廷商议再次任命王铎为侍中、华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使，充任诸道行营都统，率领禁军、山南、东蜀的军队30000人在周至东面扎营，进驻屯守灵感寺。第二年春天，兖、运、徐、许、郑、华、兵、宁、凤翔十镇的军队大规模聚集在关内，当时贼寇已经建成名号。以前浙东观察使崔求上让为宰相，传达伪命，天下的藩帅大多持观望态度。等到听说王铎向四方传布檄文，诸侯纷纷归附。贼寇的号令，东西不过齐州、华州，南北只到山河。而禁足骁将每天在国门奔驰冲突，群贼因此离心。这年秋天，贼将朱温投降，收复同州。11月，贼寇华州戍卒7000人前来投奔。3年2月，沙陀军到达，收复华州。4月，在良田坡打败贼寇，于是收复京城，封王铎为晋国公。王铎加授中书令，根据收复京城诸将功劳大小，按照制度授予爵赏并上报。当时国命危险如同悬挂的旌旗，天子流亡到边远地区，大势已去。如果不是郑田奋发，王铎忠诚义烈，那么国运的兴衰就不可知了。自从皇朝上让之乱，关东各镇的牙将都驱逐主帅，自称藩臣。石普占据徐州，朱轩占据运州，朱瑾占据兖州，王敬武占据青州，周吉占据许州，王仲荣占据河中，诸葛爽占据河阳，都擅自占据一方，不进贡赋税，赏罚有几。等到驱逐贼寇出关后，更加依仗功劳，朝廷安抚都来不及。朝贼出关东，与蔡州帅秦宗权联合，石普在徐州起兵，请求亲自率先讨贼，于是授予石普都统之命。石军军容使田令孜因为宦官杨富光有监护用师的功劳，尤其记恨儒臣立功，所以有石普的任命。当初王铎出兵兼任正华节度使，以便供给粮饷，到这时罢免王铎都统之权，令他持节返回藩镇。王铎认为朱全忠对自己有恩，依靠他作为屏障。起初朱全忠言辞礼节恭顺，不久之后朱全忠军队逐渐聚集，他的态度渐渐傲慢。王铎知道不能依靠，上表请求回朝。这年冬天，熙宗将从蜀地返回，于是任命王铎为苍井节度使。当时杨全梅在沧州，听说王铎前来，向魏州乐彦真诉说。王铎受命赴镇，到魏州10天，乐彦真迎接拜谒，宴请慰劳非常周到。王铎作为朝廷元老，功劳盖过群臣，出行乘坐监舆，妓女在两边侍奉，宾客僚属服侍车马，极尽一时之美。乐彦真的儿子从训凶残无形，私下羡慕这些，命令甘陵州士卒数百人埋伏在张南的高基伯。等到王铎一行到达，全被他们劫掠，王铎与宾客10多人都遇害。这时是光启4年12月。王铎的弟弟王廖多次任职至汝州刺史，王先知攻陷郡城被害，李将自深知赵郡赞皇人，曾祖李贞简，祖父李刚关中宰役，父亲李元善曾任襄州陆氏参军。李将考中进士，又登鸿词科，受任秘书省校书郎，任满补任渭南尉。贞元末年受任监察御史。 元和二年以本官充任翰林学士。不久改任尚书主客员外郎。过了一年转任司勋员外郎。五年升任本司郎中知制诰。都没有离开内职，孜孜不倦地以匡正进谏为己任。宪宗即位，叛臣李乙在浙西拥兵。李乙被诛杀后，朝廷准备用车运走他所没收的家财。李将上奏说，李乙凶恶狡猾叛逆，奢侈过度，诛囚无度，盘剥六州百姓，造成一道的苦难。圣恩本是为了讨伐叛乱，使一方得以休养生息。现在运输钱帛，声闻四海，这不是所谓遏制叛乱、安抚贫困的做法。恳请天恩将这些财物赐给本道，代替贫下户今年的租税，那么万民欢欣拥戴，四海歌咏了。宪宗赞许他。当时宦官吐突成璀自藩邸承恩宠，任神策护军中尉，于是在安国佛寺建立圣正碑，大兴工程，并请翰林学士撰写碑文。李将上奏说，陛下施行维新之政，铲除积习之弊，四海翘首，日日盼望得荫，现在忽然建立圣正碑，向天下显示不宽广。易经说，大人与天地合德，与日月合明，手持福气，垂拱而治，励精图治，难道可以用文字来穷尽圣德，用碑表来赞美黄油吗？如果可以叙述，那就有局限，亏损圣德，怎能说是宣扬至道呢？所以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都没有建碑之事，到秦始皇这样的荒邑之君、繁酷之政，然后才有福山、义山的碑石，宣扬征伐之功，记载巡幸之绩，恰恰被百王所笑，万代所讥，至今仍被称为失道亡国之主，怎能比拟？陛下继承高祖、太宗之业，推行贞观、开元之政，私制无暇进食，从谏如顺流，本来可以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并驾齐驱，又怎能追笑秦皇暴虐不矜之事而自损圣政？近来严巨源请求立即圣公碑，陛下详审事宜都不允许，现在忽然下令立此碑，与前面之事颇相违背。何况此碑既然在安国寺，不得不叙述游官装饰之事，述说游官则违背制要，叙述重事又非正经，本来不是哲王所宜做的，此碑恳请圣恩特令停止。宪宗深以为然，此碑于是停止。李将后来在御堂北廊奏对，极力论述宦官放纵、方阵进献之事。宪宗发怒，厉声说，你所论奏为何太过分？李将上前论说不止，说我所见论对臣无利，对国家有利。陛下不认为臣愚昧，使臣处于复兴之地，岂能见到事情亏损圣德、损害清平之事而爱惜自身不说，仰屋窃叹，是臣辜负陛下。如果不顾患祸进城奏论，旁触信臣，上犯圣旨，因此获罪，是陛下辜负臣。而且臣与宦官素不相识，又无嫌隙，只是他们威服太盛，上损圣朝，臣所以不敢不论，使臣缄默，非社稷之福。宪宗见他诚恳真切，改变面容安慰他说，卿为朕尽节，人所难言之事卿全部说出，使朕听到未闻之事，真是忠正诚洁之臣，他日难面也须如此。李将拜而退，立即宣召宰臣，令给李将改官，于是受任中书舍人，依旧任翰林学士。第二天当面赐金子，皇帝亲自为李将选择梁户赐给他。前后朝臣裴武、柳公绰、白居易等，有的被奸人排挤陷害，特别加以贬谪。李将每次用秘书申辩，都获得宽宥。等到镇州节度使王世贞去世，朝廷准备用兵讨伐，李将深入陈述，认为不可。李将尽心匡正补益，皇帝每次询问，多符合事机。六年，还是因为宦官的原因，罢免翰林学士，任户部侍郎、判本司事。曾经因此对宪宗说，户部近来有进献，到你却唯独没有，为什么？李将说，将户部钱献入内藏，是用财物来结交私恩。皇上惊愕，更加赞赏他的正直。吐突成璀恩宠无二，这一年准备用李将为宰相。前一天调吐突成璀 为淮南监军。第二天，降至书，以李绛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同列李吉甫谄媚，善于逢迎上意。李绛耿直，多有规谏，所以与李吉甫不和。当时议论者认为李吉甫与土突成璀勾结，所以李绛尤其厌恶他。李绛性格刚直，每次与李吉甫争论，人们多认为李绛正确。宪宗察觉李绛忠正自立，所以李绛的论奏多所允从。皇上曾对李绛说，卜筮之事，学习的人很少精通，有时中有时不中，近日风俗更加崇尚，为什么？李绛回答说，臣听说古代先哲圣王敬畏天命，表示不敢专断，国家有大事可疑的，所以先与亲士数人谋划，其次取决于卜筮，都符合就实行。莫俗浮伪，侥幸求富，正行律威，邪谋济安，迟疑昏惑，认为小数能决断。而渔夫渔妇假借时日鬼神，想获利欺诈，掺杂见闻，用来刺探小事，神异之。近来风俗禁污，这确实是弊俗。圣旨所及，时变邪缘，只要存而不论，此弊就止息了。另一日延英殿，皇上说，朕读玄宗实录，看见开元达到治世，天宝萌发乱象，事情发生在一朝，治乱相反，为什么？李绛回答说，我听说国家安定产生于戒惧之心，祸乱产生于放纵之志。玄宗皇帝从武则天时期出居藩王府邸，曾经担任官职，在外结交当时的贤能之士，了解民间事务的艰难。即位之初，任用姚崇、宋璟，这两个人都是忠诚刚直的杰出人才，一举一动都以辅佐君主为心。明皇趁着私制之初，也励精图治，听取意见，所以当时明贤在位，左右前后都崇尚忠正，因此君臣和睦，朝廷内外安宁。开元二十年以后，李林甫、杨国忠相继掌权，专门引进柔顺奸佞之人，分别占据重要职位，苟且谄媚皇上，不听取直言，嗜好欲望逐渐强烈，国家财用不足，奸臣用心力来游说，武夫用开边来游说，天下骚动，奸邪盗贼趁机作乱，于是导致两都覆败，四海动荡，皇上流离迁徙，几乎难以恢复。这都是小人引导，放纵逸乐，滋生骄横所导致的。至今军队驻扎两河，西部疆土全部丧失，百姓凋敝，府库空虚，都是因为天宝年间的丧乱才到了这个地步。安定祸乱，实在取决于当时君主的所作所为。陛下想要扩大天子的听闻，亲自阅览国史，留心精微深奥之处，以考察教化的本源，实在是天下的大幸。皇上又说，凡人做事常常苦于不通事理，已经造成的过失追悔实在困难，古人处理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办法吗？李绛回答说，做事有过失，圣贤也都在所难免，所以天子设置正臣来匡正他的过失，因此君主在心中治理，臣子在外面议论匡正，在未乱时制定治理之策，在祸患未萌发时消除他。君主如果有过分的举动，就觐见来纠正他，所以上下如同一体，就像手足对于心旅，相互配合使用，以达到安康，这也是常理，不是难以遵行的事。只是自夸正确，庇护过失，是常情所容易蒙蔽的。古人重视不吝惜改过，从善如流，确实是因为这个。我们这些充数的人没有什么发明，但陛下不废弃曹野之言，那么端正之事，贤能之臣一定会自动效命。皇帝说，朕提拔任用你们，所希望的是直言，你们各自应当尽心，不要隐瞒，以匡正朕的不足，不要顾虑庇护过失。那年秋天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，他的儿子田怀瑗年幼弱小，军中立大将田兴主持军事，田兴最终率领六州之地归顺朝廷。这事的经营开创都是李绛的谋划。当时教坊忽然声称有密旨，选取良家女子和官员的别宅寄人，京城喧哗。李绛对同僚说，这件事大大亏损圣德，必须进行论谏。有人说，这是侍御之间的小事，自然有谏官论列。李绛说，相公平常嫌谏官论事，这件难事就推给谏官，可以吗？于是极力上奏论说。第二天延英殿， 宪宗举手对李绛说：昨天看到爱卿的奏状所论关于选取女子的事，不是爱卿尽忠于朕，朕怎能知道？朕都不知道外面的事，这是教坊的罪过，他们没有明白朕的意思，才到了这个地步。朕因为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没有侍者，朕命令从乐宫和民间愿意的人中多给他们钱帛，只取四人，四个王各给一人。他们不明白朕的意思，便这样生事。朕已经下令处罚，所选取的人都已经放回。如果不是爱卿进言，朕怎能知道这个过失？元和八年，封高邑县男。李绛因为脚病，上奏章请求辞职。九年，罢去参知政事，受任礼部尚书。十年，检校户部尚书，出任化州刺史。不久，入朝任兵部尚书，遭遇母亲丧事。十四年，检校吏部尚书，出任河中观察使。河中旧吏是节度使，黄甫伯厌恶李绛，只以观察使任命他。十五年，黄甫伯获罪，李绛又任兵部尚书。穆宗即位，改任御史大夫。穆宗急于打猎游玩，李绛在延英殿恳切谏阻，皇帝不采纳。李绛因病辞职，又任兵部尚书。长庆元年，转任吏部尚书。这一年，加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判东都尚书省事，充任东都留守。二年正月，检校本官，兖州刺史，沿海节度观察等使。三年，又任东都留守。四年，就地加检校司空。宝历初年，入朝任尚书左仆射。二年九月，昭义节度使刘务去世，仪表请求让儿子刘从建继承，将吏到朝廷请求。李绛秘密上奏，请求尽快任命靠近泽路四面将帅中的一人充任节度使，命令他兼程赶到军阵，使刘从建来不及抗拒命令，新时已经到达，这就是所谓急雷不及掩耳。潞州军心自然有所归属。刘从建没有职位，有什么名义主持？当时宰相李逢吉、王守成已经接受了刘从建的贿赂，一起请求任命刘从建为留后，不能采纳李绛的建议。李绛凭借正直之道进退，声望在当时很高，但他刚直极恶，贤与不孝区分太分明，因此被不正之徒所记恨。又曾与御史中丞王波在路上相遇，王波不给他让路。李绛上奏论说事体，敕令两省详细评议，都认为李绛的论奏是对的。李逢吉袒护王波，厌恶李绛，于是罢免李绛的仆射，改授太子少师，分司东都。文宗即位，征召为太常卿。二年，检校司空，出任新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三年冬，南蛮侵犯西蜀，下诏征调李绛前往救援。李绛在本道招募士兵一千人，赶赴蜀地。走到半路，蛮军已经退走，所招募的士兵都返回。新元的兵额向来有定额，招募的士兵全部命令解散回家。四年二月十日，李绛早晨起来处理政事，召见招募的士兵，用诏旨小谕并遣散他们，并给他们粮食，都样样不乐地退下。监军使杨淑元贪财以宠，怨恨李绛不奉承自己，于是趁招募士兵赏赐微薄，众人告辞之际，用言语激怒他们，想让他们作乱以发泄私恨。招募士兵因为监军的话怒气更加厉害，于是喧闹聚集，冲向府衙抢劫库房兵器，进入史衙。李绛正与宾客聊署会宴，来不及防备，听到变乱后向北跑，登上城墙。牙将王景炎奋力作战抵御他们，兵器耗尽，箭矢用光，王景炎战死。李绛于是被乱兵杀害，时年六十七岁。李绛起初登上城墙，身边的人请求他坠城而下，可以避免，李绛不听从，于是与从事赵存约、薛琦一起遇害。文宗听到奏报，震惊哀悼，下旨书说：朝廷有正直之人，当时称为美德，入朝参与朝廷大计，出朝总领军队，正应当受到宠幸的大臣，突然遭遇不幸的惨祸，贤才凋零，令人叹息，百官都一样。已故山南西道节度、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、迎亲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、兼新元尹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赵郡开国公、十亿二千户李绛，上天授予聪明，天赋清正耿直，怀抱仁义，追慕前哲，树立标准，规范后人。 益阳时事人情，轻易达到台府之位，辅佐我的列祖达到皇天，执掌符节宣扬教化，接连处于安乐之地。承宣车名玉佩，曾居清耀之班，先生所至，众人归心，不约而同群情自许。汉中是著名方阵，使他得以安适，而变故起于不测，祸患生于无兆，伤叹良善，听到讣告更加悲痛，因此极尽哀荣，用优厚的典礼。三公的智慧品级很高，以表示特殊的恩典来抒发沉痛之情，可追赠司徒。命令有关部门选择日期准备礼仪册命，赐给祝桑布帛3000段，米粟210，儿子李章、李须。李章考中进士，如军镇守太原，征辟为从事。大中年末，入朝任监察御史，转任侍御史，出任两郡刺史，最终任宣赦观察使。儿子李德龄，杨于龄，字达夫，弘农人，是汉朝太尉杨震的第五子杨凤的后代。曾祖杨圭，任陈州院曹，祖父杨冠俗任奉先县尉，父亲杨太清任宋州善副县尉。杨于龄天宝末年，家庭寄居和硕，安禄山叛乱，他父亲死于贼手，杨于龄当时才6岁，长大后客居江南，好学，有奇特志向，20岁考中进士，出任润州聚荣主簿。当时韩晃节制精灵，韩晃性格刚严，很少接待人，等到杨于龄以属吏身份谒见，韩晃非常惊异，对他的妻子柳氏说，夫人常选择家婿，我看了很多人，没有比得上杨主簿的，后来最终把女儿嫁给他。任期届满，任鄂越、江南二府从事，多次升官到侍御史。韩晃从江南入朝，总管将相财富的职务，很受恩遇，权倾朝野。杨于龄从江西府罢职，因为岳父权势正盛，不想进取，于是在建昌修建住宅，以读书山水为乐。韩晃去世后，贞元八年才入朝，任善部员外郎，历任考功、吏部三员外郎、判南曹。当时宰相有秘密亲属参加考选，文书不合规定，杨于龄驳斥了他，大和舆论，升任右司郎中，又转任吏部郎中，改任京兆少尹，出任绛州刺史。德宗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将要辞别父郡，下诏留任，拜授中书舍人。当时李时任京兆尹，依仗恩宠，杨于龄与给事中许梦荣都不依附李时，被李时陷害，许梦荣改任太常少卿，杨于龄任秘书少监。贞元末年，李时一伙败落，升任杨于龄为化州刺史，充任潼关防御、镇国军等使。不久升任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等使。政绩流传，入朝任户部侍郎，又改任京兆尹。在此之前，禁军引战边户，无法区别。自从杨于龄请求制作协名，每5丁的得2丁入军，4丁、3丁的各按条令限制，因此京师豪强又知道有所畏惧，再次升任户部侍郎。元和初年，因为主持考测提升直言极谏的牛僧孺等人被执政者所怒，出任岭南节度使。恰逢监军使许遂镇凶悍贪字，干扰军政，杨于龄奉公节己，许遂镇无可奈何，于是用流言上报朝廷。宪宗惊讶困惑，依赖宰相裴寂为杨于龄申辩，宪宗感悟。5年入朝任吏部侍郎，许遂镇最终自己获罪。杨于龄任吏部侍郎共4年，监察监吏，调补公平，当时称赞他。起初吏部是判，另外差派考判官3人考核高下，元和初年废除。7年吏部尚书郑于庆因病请假，于是又设置考判官，用兵部员外郎为宜，屯田员外郎张仲素、太学博士陆亘等人担任。杨于龄从东都来，说本司考判自当出于公心，不按次序设置官员，不知曹内公事，考官只论判的能否，不计较缺员，本司只计算缺员多少，决定留任或放外任。设置考判官不方便，宰执认为已经设置了韦仪等人，指令他们考科目选人，其余长调委托本司自己考。杨于龄又因为甲库历年久远朽烂断裂，吏员借此为奸， 上奏换大历七年至贞元二十年的贾库吏，命令本四郎官监督更换。九年，妖人杨叔高从广州来求见杨玉麟，请求做他的辅佐。杨玉麟抓住上奏杀了他，改任兵部侍郎判度之。当时淮西用兵，杨玉麟用自己亲近的人担任唐邓公军使，节度使高霞玉因为公军有缺，送文书给度之，杨玉麟不给他更换，缺额照旧。高霞玉军队屡次被击败，下诏督责。于是上奏说度之愧运不济，宪宗发怒。十一年，贬杨玉麟为贵阳郡守，擢亮一任元王副，又升任户部侍郎，主持吏部选试。恰逢诛杀李师道，分割他的土地为三镇，朝廷享有所制约，用杨玉麟兼御史大夫，充任资清十二州宣慰使，回朝上奏符合旨意。穆宗即位，升任户部尚书。长庆初年，拜授太常卿，充任东都留守。年高，上奏章辞职。宝历二年，授检校右仆射，兼太子太傅。不久，以左仆射退休，下诏给全额俸禄，恳切推让不接受。杨玉麟气度弘雅，举止有常，在朝三十余年，经历中央和地方，始终不失其正直，居官奉职，也善于操守，当时人都仰慕他的风范德行。太和四年十月去世，享年78岁，册赠司空，谥号真孝。儿子四人，杨景富、杨四富、杨少富、杨师富。杨四富自己有船，杨景富官至同州刺史，杨少富进士及第，弘慈科登科，官至中书舍人，杨师傅官至大理卿。大中以后，杨氏诸子中进士的有十人，杨四富的儿子杨寿、杨继、杨氏、杨总，杨少富的儿子杨卓、杨整、杨巨、杨奎，杨师傅的儿子杨卓、杨震等。杨卓官至给事中，杨整任司封员外郎，杨巨任右补阙，杨奎任左谏议大夫，杨卓任左庶子，杨震任左拾遗。使臣说，王氏二英王波、王启位高将相，善始善终，而王延福保短命，每居于王铎，能昂首展翅，凌厉亨通之路，直接掌权，扶持衰运。上天为什么惩罚善人，遇到盗贼而死，可悲啊。李兆公在翰林院抗衡，在相府谋划，加言起卧，不为自己，在将坛丧身，死有余欲。杨仆射避开岳父当权，疏远骄横的金隐，依仗权势，守道居贞，受考中级，立身始终，人们认为很难做到。赞语说，王氏是儒学宗师，一家出了三位宰相。赵公被排斥，言语依然刚正耿直，干将宝剑虽被折断，却不改其刚硬。杨君的品德如韶月下月般盛大美好，